爆中共特性，间谍气球问题超乎想象。国民党副主席访北京，学者发警告。港47人案开审，16人坚持不认罪。专家揭土耳其强震惊人破坏力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，我是林思明。今日香港时间2月7日礼拜二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。进入2023年不够40日，中共就已经被两大丑闻缠身，甚至有专家将而家的局势同珍珠港时候做对比，并且提出警告。自由亚洲电台2月6日发表副新期的评论文章话，共产幽灵从欧洲开始飘荡，落脚到边度，边度就充满了谎言、迫害、暴力和杀戮。中共在这方面更是独领风骚，极具特色。文章提到，中共历史上有谋产万根的谎言，现在更是有两件举世瞩目的大事。一是胡监狱失踪案，另一件是中共间谍气球侵犯美国领空。在这两件事上，发布者知道自己讲大话，亦知道听众知道他们讲大话，他们还是要完整地讲大话，这个就是中共特色。文章跟着警告说，大美国本土遭到侵犯的事件屈指可数，第一次是偷袭珍珠港，第二次是攻击世贸大厦，这个气球就算第三次了。中共此举已经激怒了全体的美国民众，登峰造极的讲大话本领都救不到他，中共已经在死亡钢丝上摇晃。目前中共外交部已经承认在中美洲上空发现的气球亦是来自中国，但外交部坚称这个气球亦是民用性质，只是偏离了预定的航线。正如傅新奇文章所说，中共处理气球危机的手法只有一个，就是讲大话，但这个似乎不能够挽救中美关系。在美国国内，这件事件令到拜登政府承受压力。华盛顿观察者部政治版首席记者拜伦·约克发表文章指出，中共间谍气球问题比想象中要大，这个有可能会成为美国一个巨大的军事丑闻。约克在文章中说，拜登政府一直拒绝击落气球，共和党人对白宫面对这种公然违规行为的冷淡反应感到震惊，因为这个牵涉到美国的领空和主权。同时，拜登政府的国防官员和高级军官开始告诉媒体知，间谍气球并不是什么新鲜事，川普时期亦发生过，但前川普时期官员接连澄清。之后的讯息可见，川普时期不单只是公众意义上的任何人都没有见过，连政府庞大的军事情报和监视机构中亦没有人注意到这种气球，这种现象是异常的。约克透露，一位国会山共和党人告诉他，这种异常现象可能有三种解释。第一，国防部正将截然不同的事件混为一谈，原因是与党派偏见有关。第二，川普时期出现过间谍气球，但五角大楼确实是在事后才发现，这个将是美国军事情报方面的重大失误。第三，当时美国军方实际上跟踪了气球，但是没有告知领导层，如果这样，那就是重大的军事丑闻。亦有观点认为，白宫为了自保，可能必须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。另一方面，在中共内部，气球风波亦令到习近平的权力蒙上阴影。习近平已经因为疫情爆发、经济问题和中俄关系陷入困境，现在更是雪上加霜。纽约时报援引克林顿副助理国务卿苏珊·谢克的话说，无论在国际抑或是国内，对中共特别具有破坏性的一点就是，这件事件会引起对习近平领导能力的质疑。间谍气球风波令到拜登和习近平都备受压力，在这种情况底下，中美关系甚至台海局势是否有变备受关注。德国商报评论说，一些专家已经将目前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进行类比，当时美苏之间面临核大战的危险， 而家公众必须不惜一切代价，避免美中两个核大国之间出现咁样嘅危险升级。在台海局势紧张之际，台湾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将在2月8日再度率团访问中国。学者警告说，总统大选在即，台湾人应该警惕国共进行台底下的交易。自由时报7号报道说，夏立言此行除了同中共国台办主任宋涛会面之外，更盛传他还有重要政治任务。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利普就此对自由时报分析说，国民党很快就要举行总统提名的党内初选，党主席朱立伦派下访问中国，无非是想取得北京的认可。陈利普表示，国民党提名总统候选人的诉求不外乎就是能够同中国沟通，给台湾带来和平。所以在中共涉台高层换人后，国民党就必须先取得北京认可，希望北京支持某个政策或某一个人，没有走完这个程序就没有为北京代言的正当性。陈利普指出，宋涛是中共国台办新任负责人之后，国民党中央还未派人正式接触过。夏立言其实是代表朱立伦去面见宋涛，去同中共国台办高层建立信任关系，才能够有利于总统大选。国民党之所以能够不顾外界观感派夏立言访中，无非是恃着九合一选举大选，国人应该警惕国共的暗盘交易。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洪敬富亦说，朱立伦派副主席是有政治目的，尤其国民党将有党内初选，侯友宜、郭台铭都是潜在对手，目前看来朱立伦并没有放弃权力的意思，想借国共交流提升在党内地位来争取提名。洪敬富强调，习近平是要解决台湾问题的，中共会在3月全国两会之后找台湾特定人士进行统战，国民党访问北京正好令中共两会更有底气，国共各取所需。习近平在年初派亲信宋涛接手对台工作，旅澳法学家袁鸿兵曾经对大纪元表示，据中共内部人士透露，习交给宋涛一项秘密任务，就是在今年内动员中共在台湾扶植的全部统战力量，阻止赖清德当选下一届台湾总统。如果统战失败，中共就要在2025年对台湾动武。2月6日，香港47名民主派人士因涉组织及参与初选，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一案，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。该案是自香港实施国安法以来最大规模的起诉，其中16名被告坚持不认罪。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，47人初选案是港区国安法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首宗案件。47名被告在2021年3月初首度出庭，至今有13人获准保释，剩下34人继续关押。截至开审日，当中32人已经关押超过700日。根据报道，4名被告包括欧诺轩、赵家贤、钟锦麟及林景南在早前已经认罪，并同意以控方证人身份作供。随后几日，控方会首先传召他们作证。另外16名包括何桂南、林卓廷和黄碧云、梁国雄等明确表明不会认罪。当国安法法官陈庆伟逐一询问被告是否认罪的时候，周嘉诚逐字高声读出，我不认罪。梁国雄在答辩的时候亦高叫，无罪可认，抗拒暴政无罪。根据港区国安法，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旦罪成，被认定的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者面临10年以上至终身监禁，积极参加者可判囚3至10年，其他参加者则判囚3年以下。当地时间2月6号清晨，土耳其和叙利亚交界地区发生尼克特制 7.8 级的强烈地震，成为这个地区百年来最大的地震。有专家表示，今次地震相当于100多颗原子弹同时爆炸，破坏力相当惊人。 截至发稿，官方统计显示，土叙两国合计至少4372人罹难，土耳其国内至少5606座建筑物倒塌。地震发生的当日，土耳其地震专家埃尔尖透过推特表示，这场大地震发生的地方位于死海断层、东安纳托利亚断层、阿拉伯努比亚地盾及塞浦勒斯湖这四个断裂带的交界处，威力相当于130个原子弹持续爆炸43秒，破坏力确实惊人。埃尔尖表示，今次罹难者之所以多，是因为地震发生在严寒的冬天深夜，大多数人都在睡觉，没有充足的逃生时间，受困太久亦容易监生被冻死。7.8 级的地震震央距离人口众多的加济安泰普仅是33公里。主震发生之后余震不断，而且午后又在北部大约100公里的地区发生一次7.5级的地震。目前国际社会纷纷表态参与救援和提供帮助，包括美国、欧盟、法国、希腊、以色列、乌克兰、俄罗斯和台湾等。这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，多谢大家的收看。